1月26日，北京首次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，强调中国是北极事务重要的利益攸关方，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，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。作为北极地区的重要一方，加拿大人在中国政策出炉后，对加拿大的角色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判断。加拿大国家邮报认为，加拿大西北航道虽然在全球最新贸易航线中具有传奇色彩，但它并不是穿越北极的最佳途径。如果中国要尽快把集装箱运到大西洋，俄罗斯的东北航线会更好。加拿大北极年鉴总编希瑟皮洛特指，走西北航线是为了到达沿岸的目的地，中国船去那里进货或卸货然后离开。他相信中国在北极的绝大部分投入会在俄罗斯的北极地区，中国已经在与俄罗斯政府和公司接洽交易。国家邮报指，中国承诺为冰上丝绸之路投入10000亿美元，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行为。白皮书反复提及可持续性、土著权利、野生生物保护和尊重国际法，承诺中国在北极的存在将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，显然是为了吸引挪威、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北极地区自由主义国家。该报回忆，在2017年夏天，雪龙号破冰船成为中国第一艘正式穿越加拿大西北航道的船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北京在启程前征得了渥太华的同意，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。美国坚称西北航道是国际水域，可以任意穿越，用不着加拿大的许可。不过，中国在北极政策中强调了航行自由的重要性，这被视为向美国示好，暗示加拿大不能单方面控制西北航道的迹象。加拿大21世纪问题研究所所长艾文·斯塔顶在香港《南华早报》撰文，认为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可以使加拿大成为未来的亚洲大国。他认为，在中国出台北极政策后，加拿大如果和北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，将来会大有收获。因为北京的白皮书已经暗示了加拿大的未来，北京将鼓励基础设施建设，开展商业试航，为北极带来机遇，甚至呼吁在北极圈进行更多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。中国表现出了对挖掘资源、参与治理的兴趣。白皮书在环境、科学、经济、渔业、旅游、交通等领域为加中在北极合作提供了基础。如果双方都明智的话，双边关系会进入更深入持久的阶段。作为回报，加拿大需要制定一个大的战略，排除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歇斯底里。不过，这位曾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两国总理府工作过的智囊就发现，北京的白皮书把西北航道视为国际水域，与渥太华长期坚持的立场不一致。他认为这是加拿大真正关切的战略问题。斯塔顶是加拿大人口一亿说的倡导者，中国的北极战略令他再次担心加拿大的人口问题，因为加拿大北极地区只有11万人，将来不仅需要增加数以万计的人来管理边界，还需要数百万人来应对北极游戏中的凶猛压力。如果成功，加拿大将成为真正的亚洲或准亚洲大国，就像中国是准北极大国一样。加拿大国际法和北极问题专家、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·拜尔斯在接受纽约新闻网站 Waste.com 采访时表示，中国广泛的地缘政治野心，特别是与南海邻国的争端，有时令人担忧，但这种担忧短期内不会触及北极。目前的北极环境意味着各国必须在航道和科学研究方面进行合作。加拿大北极地区可以从中国投资中受益，中国战略强调了与北极其他国家合作和尊重国家主权的意愿。在北极，中国公司开始像在非洲和拉美国家一样行事，投资基础设施，收购外国公司，争夺石油和矿物的开采合约。加拿大曼尼托巴北部港口丘吉尔港因基础设施问题面临航运延误、关闭，影响农业出口，将来可以从中国投资中受益。他相信中国投资进入北极会带来其他担忧，但加拿大人距离这个阶段还很远。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，感谢收听。